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大家好啊，听众朋友好，我们的牧者好，风铃小乐来了，这里是我们牧者抱抱团逢周二的开心团契，我是风铃小乐当中的乐乐意。
那我就是风铃小乐里面的清风。
我是风铃小乐中的小光。
各位团友大家好，我是风铃小乐的关铃。听到大家说好像有一串风铃在我们旁边。
上次团契我们说了什么？
上一次我们就是说呢，有关侍奉的瓶颈啊，这一次谈一谈如何的突破，一起来寻找这个出路。
嗯，那想起突破瓶颈，你会想到什么呢？我就想到开香槟，香槟酒啊，打开那个气冲出来，然后大家就觉得很高兴。
很高兴吗？之后还要清洁啊。
果然是个行政人员。我是浪漫的吗？
我就还是地铁站那些柱子，我那个感觉呢，就是自己可以过去之后那一刻很爽的过去呢，就好像刚才的那些不舒服是给我一点按摩，哎，过去呢。
啊，我就好像想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呢、啊，里头空气也是比较闷的，然后里边光线也很暗，突然就开了一个天窗，然后新鲜空气进来，光也进来。
果然是一个植物学家，想的是跟自然有关的。
那我从前就喜欢游泳嘛，上一次说瓶颈的时候有点像被卡住脖子溺水的感觉，那如果是突破瓶颈呢，就感觉被打捞上来，被救出水的那种画面吧。
活命了啊。那上次我们其实就谈过有关瓶颈一些可能出现的因素，我们先来一个重温好吗？
嗯，我先说我记得的哈。第一，就是可能教会本身的发展就停滞不前。第二，就是可能是恩赐的限制或者是错配。
嗯，
还有第三呢，就可能过分的侧重了一点外在的因素，比如说人数啊、地方啊、事工的增长了、啊，但是信徒的属灵生命配不上，就是软件追不上硬件。
就是其实可能也是忽略了软件，忽略了门徒训练，一味的追求那些数字才会这样。
嗯，我有做笔记的。第四方面呢，可能是团队合作的张力也会有影响，事工推进的难度提高了，就容易感到事情停滞不前。那第五个呢，就是外在环境的改变呢。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啊，还有社会教会的情况的变化很大啊、如果没有找到新的一个模式去应对呢，就又会被卡住了。那最后呢，我们有谈到有时候寻求侍奉瓶颈突破之前呢，要先突破一些为我们自己带来限制的既有观念啊、是这几方面。
我们上次也谈到呢，就是处在这种侍奉瓶颈的时候呢，其实对牧者的灵性会带来影响。比如说牧者就会自我怀疑，觉得我是不是做的不好啊，不够蒙神的悦纳，也不能够很好的照顾到小羊、所以就会有耗尽的危机，甚至是灵性的危机哈，就是跟神的关系产生距离和疏远。那这种状态持续长了，就会陷入到灵性低谷和灵性枯干，
整个人呢可能垮了。我知道有一些牧者甚至这样离开他的牧职，不再当传道。谢谢三位给我们重温了上一集的重点，现在呢当然是听听健康小知识，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寻求突破。
牧者们好，我是健康达人，主持派给我的任务就是和您分享健身养生小知识，帮助你做个健牧。
健康达人你好，我在教会是服侍长者的，我想问问
有没有一些健康的小点子可以帮助人在生活上活得健康长寿又快乐呢？
外国有一家大学做了一个长达85年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长寿又健康快乐的人每天都会做六件事情，以下和你分享。第一，保持健康的饮食。研究显示，营养均衡的饮食不单能够支撑生理的机能，长期下来对心理健康也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第二，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不单能够锻炼心肺功能、肌力和肌肉量，也是幸福感的基石，但也要特别小心，不要过犹不及，因为过量和过度的运动可能会增加身体结构受损的风险，所以最好是建立适度和持之以恒的运动习惯。第三，远离烟酒等成瘾物质。在刚才的研究对象中，健康快乐的人很少使用会使人上瘾的物质，而且几乎没有人在这方面有成瘾的情况。第四，终身学习。具备好奇心的人通常都会更健康和更快乐，他们一般养成阅读的习惯，或者是对周遭的事物保持好奇心，因为好奇心是维持大脑年轻和生活动力非常重要的元素。第五，成为解决问题的高手，这里指的是应对生活难题的技术。人生是难免会遇到挫折的，不过快乐的人通常都拥有一套成熟的应对机制。最后是拥抱爱。研究发现，那些晚年生活品质最好的人通常都拥有稳固的婚姻关系，或者是紧密的友谊关系，所以爱就是幸福的来源。希望这些点子对你的服饰有帮助。
健康小知识，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现在我们谈到侍奉的瓶颈，我相信很多牧者可能都会有共鸣。我们不光是把自己的心打开，还要想想什么出路哈。所以呢，我们余下的时间肯定得为我们的空中牧者们团友提供一些点子，不一定管用，但是我们尽力提供一些点子，怎么可以去突破。
嗯，我先说一个，我觉得这个属灵的分辨
很重要啊。
对对，因为呢，有时候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呢，总是在想，哎，为什么会停滞呢？有什么方法了？但是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应该以神为中心。我们更加需要问的是，神现在他的心意是如何，或者是说神现在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功课给我们，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明辨了神的心意之后呢，才可以做出最合适的回应。
简单来说，就是神想透过这个瓶颈做什么呢？对我个人或者对整个教会啊？
对，因为神总是有他美善的心意嘛，不会是单单为了为难我们、
对对，不单是为了为难我们，这一句很重要啊。
我同意哈，就是有的时候遇到瓶颈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着急想突破，但是可能很多的时候是神的时机还没有到，要我们等候。比如说我自己上一集分享的，我是困在那里，发生跟同工的不一样的看法和做法，我就开始怀疑。但是慢慢我就想到说，我也要放过自己，我需要等候忍耐，神也给我这样的时间让我慢慢的去操练啊，所以我们需要等候神的时机到。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发现外在的环境造成的，那就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一些神特别的供应和作为显明他的引领呢。有的时候神借着一些环境其实是要给我们一些新的引领，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环境变化很大，对吧？然后经济的方面呀，文化的方面，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困难，但是也是一个突破的时机、学习的时机。还有就是同工之间有没有一些共同的领受，大家可能能够看到一些可能性。
嗯，所以这种明辨呢，就不单单是个人的，
对对对，
也是群体里面，这个很重要。
对对，还有对环境那种解读哈、也是很重要。
哦，是啊，就让我想起我自己当时在教会服事，觉得有点迷茫，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 当时除了儿主还有少年团契之外呢，其他服事的岗位我基本都有一点的参与和了解、哦、但是具体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那我五年之后会是怎么样的呢，就在寻求。后来就经过了一个几年的疫情的时间，不少教会都需要化整为零啊，需要做出一个调整啊，那就需要更多的同工参与一起服事了。那时候呢，我自己也是像刚才老师说的，有等候神的带领啊，还有做一些属灵的分辨祷告，等候一下神的心意。那后来呢，化整为零的时候就需要很多同工，那时候刚好我第一阶段的装备也完成了，就有机会参与讲道的服事了啊，就有一些苗头分辨出来，就要往教牧这个方面去发展了，慢慢学习啊，装备啊，就成为了教会里面的传道。所以就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就是疫情这个看来是危机，其实也成了你一个拐点，成了一个转机，对吧？
是的，
就是透过教会有新的变化，组织也有新的变化，当中你就找到自己的角色，真的是非常好啊。这就是环境带给你一种分辨。那我在想呢，我们还有其他方面可以分辨。第一就是资源是不是不足呢？资源包括各方面，不只是金钱，还有侍奉人员啊等等。我们要分辨是不是资源不足的问题带来瓶颈。还有呢，是不是不够贴地啊？就是判断这个现实判断的太美化，所以呢就只是一腔的热情，真的落地了到地面的时候就发现，哎呀，那腔热忱呢原来是不能有果效的，遭遇挫折，所以我们就很容易退后，会不会是这样？我就想到当时电台服事的时候，我自己的确两三年的时间是天天都想辞职嘛，可能就跟这个有关。自己的节目我很快就希望有成果，其实后来想是需要等待，还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就是人际要相处，因为我们做节目的人坦白说都是比较有性格的嘛，人际相处不好，上司好像不是很欣赏自己，现在回想呢也不是不欣赏，只是他指出我的弱点，让我发现我又受不了，这是落地的一个过程，比较看到自己的特长在哪方面，哪一些是不适合自己做的，比较看见自己的弱点优点，还有跟人际关系的搭配，这些都是一个落地的过程。
我还记得你之前有提过唐华老师对你的帮助很大，那是怎么样帮助你？
他并不是很直接的鼓励你，安抚你啊，你不要灰心等等。有一天我记得他就叫我进他的办公室，有关我的节目，就问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你打算怎样，你有什么计划，大概是这样，很直接的，没有拐弯，没有安慰我。那我就愣了一下，好像没想过，就回去认真的想究竟落地应该是怎么的。还有另外一次，我因为同工的不愉快，我就找他，我还没讲几句话就哭得稀里哗啦的。他很好，他也没有说谁对谁不对，其实我也不是要求一个公道，只是说我想退出这个团队，然后他先认同我的感受才谈别的。还有一直的关心啊等等，还有他家里的好菜啊，我喜欢吃东西的嘛。
那我学习到了，不过你千万不要在我面前哭，我不懂的。我呢刚才听到乐意老师提到侍奉人员不足，我就特别的扎心。为什么呢？我的教会不算我这些义务的同工呢，本来有三位同工，那么上个月离开了一位，下个月又会离开另外一位。我此刻呢就很感受到那个侍奉人员不足，不单单是瓶颈的问题了，可能已经是生存的问题了。我有想到刚才关宁也有分享了，有时候有一些困难呢可能是带来一些另外的突破的。
对对对，
我就想会不会也是一个机会去兴起教会里面的领袖啊，还有就是执事啊，他们可能在牧者不足的情况下逼迫也好呢，就是他们可以成长承担更多，
就是危机那种所谓瓶颈的危机可能也是一个转机，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要看到或者是想到，就是会不会是在经历一个属灵征战呢？因为撒旦是最不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很健康的、很好的拓展，他会借着很多的东西来搅扰我们。那我们也要去分辨这个，如果真的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属灵征战，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迫切的祷告，尤其是同工和弟兄姊妹一起仰望神，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点。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造生
但愿我们都能真的明辨神的旨意。所以呢，刚才我们就谈到怎么可以从瓶颈当中去突破。第一个就要懂得分辨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这个瓶颈是基于什么情况，还有神想透过这个瓶颈做什么呢？那么我们第二个点子呢，就是回到起初的呼召，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不自觉地偏离了我们的呼召，所以所带来这个瓶颈。哎呀，是否我们的动机变质了，变得只想事工成功，不是想神得荣耀，相信这都是我们被呼召的时候心中想做的。如果没有蒙召的初心，当然就会有瓶颈了。
另外假如是在一个瓶颈的状态呢，那个压力也会大，甚至于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个耗尽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就会忽略了本身的护照呢。
那我们有没有这种类似的体会啊，就是发现原来我们的瓶颈是因为我们失去初心，或者初心已经变得模糊了。
简单分享一点点吧。听到两位老师的提醒真好。这让我会意识到，当我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或者被很多事物推着走的时候呢，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更加在意别人是否满意啊。我想要得到人的肯定的时候呢，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安静，也回想一下神对我当初的呼召，他说会为我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会领我这个瞎子一直走下去，这样呢就可以帮助自己检验一下哈，有没有偏离了当初的呼召还有目标，这样子。
那关您刚才这个分享，其实也带出我们第三个点子的，就是我们要明辨神的心意，然后我们要回到当初的护照，跟着进一步就是回到自己的生命，就不单单是看这个事工了，也看看自己此刻的那个生命状况，属灵的状况是怎么样了，是不是真的只是看那个事工的效果呢，没有回到自己在神面前的属灵生命是如何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瓶颈。
对呀，也可能呢，有些牧者会觉得自己在瓶颈的原因是因为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不接纳自己的有限啊，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多啊，不够好啊，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我就也是说回刚才说，当时在电台表面看到是团队合作不来，怀疑自己的恩赐，还有觉得侍奉没果效。现在回想呢，就是清风老师所说，自我生命有关。就是我其实自我价值自我形象很不稳固，当时一定要靠外间一些成就或者别人的称赞才可以觉得自己有价值，内心其实是很自卑的，所以当发现没果效，人家没称赞你，就怀疑的好厉害。所以我后来也明白，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先要自我调节一下，究竟我的价值是怎么样，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这样就不会太追求完美。要知道神给你的恩赐强在哪里，神没有给你的那些比较弱的东西又在哪里，然后神现在是要你按常规就是运用你比较强的一面，还是这时候也想用你弱的一面。如果弱的一面也想用，那就无所谓了，那你也继续给他用。我这一次回电台就是这样想的，虽然我明知播音方面我真的不是很有天分，不是做得很好，但是既然这个时刻好像神也用你，那就无所谓了，60分70分都上。
其实说到这个呢，就发现可能在这种瓶颈的时候，更多的要去回顾自己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就偏离了，我们就会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呢，工作的果效怎么样呢，反而忽略了我们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走上这个服事的路。所以这点又跟刚才的神的呼召也相连，就是我们不是只看果效，只看别人的评价，我们更要看到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要做什么，他要透过我们做什么，这个是我们要经常要去思考并且停在这里去找方向的。
所以呢，这个侍奉的瓶颈有时候其实也是生命的瓶颈。
对，
我们能够找出那个突破呢，其实不单单是侍奉的突破，也是生命的突破。
清风老师又给我们一句金句了，上次说什么信的真，真的信，这一次请你再讲一句是什么。
侍奉的瓶颈也是生命的瓶颈。
我们要寻求突破，还有一个点是不得不去注意的，就是要回到根本，就是服事的意义是为什么？是为了做事，还是为了建立人？这个也是很重要啊。我觉得一般情况我都会记得的，但当我真的很忙的时候呢，我内心就会有一个时间表。当我是赶着完成事情呢，就会把我想要跟他分享的或者告诉他讲很快，然后可能对方还没有回应，我已经走开了，因为我要去找另外一个人讲另外一个事情。我现在回想这一种呢，就是过度着重做事，其实你跟别人同工也是一种彼此服侍，也是灵命成长的一个平台。所以无论你多忙都要记住，其实服侍最终还不是要完成事，而是要建立，不单是你要牧养的人，也是要建立每一个跟你同工的人。
哦，是啊，我也觉得这一点的思考很重要。我们呢就面对各样的挑战呢、困难的时候呢，更加需要团队的一个配搭。我们个人各有恩赐，各自的背景，我们需要在知识上啊，在神面前的领受方面呢，都来交流，互相补足，不是孤军作战。那我想呢，这样服事的果效会更加好。
对啊，另外我们其实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检视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态呢，有没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想法，还是我们真的有一种永恒的视野去看我们的事工。因为呢，我们天国的大业跟世间的工程是不同的，需要有一种长远的甚至于是永恒的目光去看它。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服事的意义哈，其实呢，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呢，更多的会被做事情这一个点吸引去，因为我每天都在做事嘛，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果效好像马上也能评估出来。有的时候就是群体的配搭呢，如果说产生一些摩擦呀，或者一些不同点呢，我们就更容易去注重在人的上面。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回到起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服侍、我们是为自己服侍还是为神的国来服侍、这一点也是要常常去检视的。
所以这种回到起初去反思自己的动机，也是找寻突破的一个最根本的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
牧者们，谢谢你为小羊付出，
但也不要忘记为自己预备一处安静的园地，与大牧人相交。在与主同在的安息中，得释放，得自由，得力量。
牧者播报团为你打气，
陪伴您为主走得更远更稳。
那我们这两次的开心团契呢，就谈了侍奉的瓶颈。下一次会不会谈侍奉的耗尽呢？我想这个话题也是牧者团友们很感兴趣的。
对呀、因为可能有些团友他们塞在瓶颈太久了，已经耗尽，没什么力气出来。这里呢，就给我一个机会预告，我们将会在6月8号、9号有一个特辑啊，请来神学院的老师跟我们谈谈牧者的灵性更新与自我照顾。当中有一部分就会谈到耗尽，我已经听了，确实非常好。请大家密切注意，不要错过。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最后还是老规矩，一人说一句话，来鼓励我们的听友牧者们去寻求突破。
我的就是，遇到瓶颈不可怕，或许正是突破的契机。
我想到的就是，瓶颈不是终点，是更生生命的入口。
我是停一停，祷一祷，祷是祷告的祷，等一等，突破成可能。
那我的一句呢，就是走过低谷，在高山上的风景更美。
觉得我们都是文学家，对吧，清风老师？
各位牧者团友，欢迎你也来分享你的那一句是如何，或者是你面对侍奉瓶颈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方法来找出这个出路或是突破呢？大家可以在留言板留言，又或者透过短信、电邮回应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开头的时候可以注明抱团。电邮就是抱团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今天谢谢你参加我们的开心团契，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我是关凌，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
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Cheers.